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题目是濒死体验。1992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有13000美国人有过濒死体验，就是人死后灵魂游历天堂、地狱、另外空间，转了一个圈又复活了。13000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美国总人口的5%。有这么多人死而复生，这个简直不可思议。在人口基数比美国大得多的中国，为什么很少听到这样的故事呢？其实也不是没有的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死亡人数高达24万。中国科学界就曾经针对濒死体验做过一次特殊的调查，结果呢，在他们的调查里面，100个幸存者就有81个有过濒死体验，百分比高得惊人。这些死而复生的幸存者报告说，他们看到人生走马灯、光、黑暗的隧道、过世的亲人，还有地狱里面的阎王等等等等。我们之前有一期视频就专门介绍过，不过可能因为国情的关系，在国内这样的故事很少可以被公开报道，但在民间还有很多在静鸡鸡地流传出去。我们今天就找了3个特别令人震撼的故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县级机关的老干部，在当地很出名的。2022年有一天，这位老干部忽然病了，病情很快就恶化了，他陷入了昏迷，生命垂危。恍惚间，他发现自己跌落了一个大湖里面，他搏命地挣扎浮出水面，看到湖面有两只船，左边那只船飘着一面白帆，上面写着生死台3个大字。他用尽全身的气力爬上那只船，看到船上有5个仙人穿着不同法门的衣服。仙人告诉他，这个湖叫纳木错。他们打开了他的记忆，给他想起自己一生中做过的所有的坏事，甚至3岁那些事情都给他想翻。3岁那年，因为天总是落雨，不可以出去玩，他就闹了老天爷。结果没多久，他就被马蜂针了一下，头肿到好大，好痛。仙人说，这个就是你闹老天爷的报应。他们将他做过的臭事一件一件地拿回出来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，亦非常漫长。之后仙人指了很远的一座大山，说你前世是西藏的一个法王，这个山里面有你的果位，你将来会来这里归位。正讲住，那座山瞬间移到他的眼前，山中一条龙在那里望着他，龙可怜巴巴地跟他说，可不可以给点水我喝啊？他都好闷咁，呢度唔系湖咩？嗰度冇水咩？呢个时候啱啱有一部列车由佢身边驶过，火车载满咗矿泉水，龙一摆头就吸走咗所有嘅矿泉水。后嚟佢知道喺西藏真系有纳木错呢个湖，喺西藏3大圣湖中海拔最高嘅湖。不过呢个湖是咸水湖，湖中的水是没办法喝的，所以龙才会口渴。更巧的是，他当时的症状是胰腺坏死，必须禁水，一定要禁水。他很希望可以喝淡水，那条跟他要水的龙莫非是他的另一个化身？他不知道，不过当时他也想不起这些了。他想到的是，哎呀，我的父母都葬在老家，我来这里以后谁拜祭他们啊？ 先人话呢个容易啦，我哋派个仪仗队将你父母嘅灵位接过嚟。仪仗队好壮观，马车可以好清楚咁睇到旗帜，佢甚至连马身上每一条毛发都睇得清清楚楚。马车喺天空中飞驰而过，马将云朵都踩喺脚下，颈嘅鬃毛随风飘逸，云层下面系一望无际嘅野田。郁郁葱葱，好好睇。佢正喺度陶醉美景中，仙人嘅声音又喺佢耳边响起啦。你而家仲唔可以成就果位，因为你仲未完成你嘅使命，需要翻到人间去完成。佢话唔好啦，我唔想翻去做人啦，我嘅身体太痛啦。但仙人坚持话，你嘅使命仲未完成，一定要翻去。不过你而家嘅肉身已经损坏啦，冇办法再用啦。我哋俾你重新拣一个新嘅肉身。跟住佢哋就教佢盘腿打坐，坐喺一个八卦炉上面，炉中火光红红。仙人喺里面加入咗五谷杂粮、金色嘅元宝等东西。仙人仲提醒佢话，千祈要注意头顶上嘅一盏天灯，如果天灯熄灭，佢嘅生命就系结束啦。炉中温度越嚟越高，越嚟越高，坐喺炉上面嘅佢实在难以忍受，就大叫咗一声。仙人就话：你呢个算乜嘢啊？地狱先至真系可怕呢？呢一声大喊，亦将自己被喊醒了。不过他的灵魂并没有即刻回到身体里面，而是飘在房间中，看着医生和太太商量治疗方案，调整药物。过了一阵先回到身体里面。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医生护士都很震惊，因为他已经昏迷了19日了，还可以醒回，而且神志清楚，在医学上简直是个奇迹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居然还可以话俾主诊医生知，话他而家的治疗方案是什么，用什么药，都做过这些调整。医生问，你怎样知道的？他说，我看到啊，这个简直不可思议，医生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不过医生还是话俾他知，你而家不要太乐观，好像你这些情况会引发多种后遗症，好容易引起器官衰竭，同埋生命有危险噶。佢笑咗笑，但冇回答。但佢心里面知道，佢好快就会冇事，因为仙人已经为佢练就咗一个全新嘅身体。果然，过几月之后，佢就掹咗身上所有嘅管，康复出院。后来在一个朋友聚会那里，他讲起这件事，他说这段经历彻底颠覆了他的世界观，原本无神论的他现在坚信神的存在，人生就好像一个剧本，一切已经写好了，我们只是按照剧本来演绎自己的角色。他亦深知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，所以出院之后他就跟领导提出，因为身体不好只能退居二线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体制内做了很多错事，以后不可以做了，亦不敢再做了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现在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，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苏善，他是新疆石河子市中级法院的法官。苏善在办案里面经手过不少迫害信仰团体的案，亦贪了不少钱。他的妈妈和闺蜜都劝他不要埋没良心，赚黑心钱。他就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就喜欢做坏人，做好人又累又苦，被人欺负，我有钱几好啊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们买楼旅游的钱都包在我身上，做好人有吗？2007年6月初，只有38岁的他被查出血癌晚期，医生说要治疗费20万，都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苏善觉得用了20万亦未必可以医好，就决定不做治疗了，不如拿钱去做些好事。他就将自己贪污来的还剩下30万存款交给闺蜜处理，说自己以前做了不少坏事，将钱捐出去做些好事为他赎罪。他又交代同事说，将自己以前错判的案再翻出来重新审理，务必要给坏人得到惩罚。过了没几日，苏善就过世了，死亡的时间是6月12号上午9点，有三个医生在他的死亡证签上名。当时因为冷库已经满了，他的尸体停在太平间里面。结果第二日，也就是6月13号半夜2点，苏善在太平间里面忽然醒了，值班的人由他身边走过，他就将他拉住，你为什么不救我啊？小伙子吓到三两步冲出太平间，震了整晚，直到上午6点才打电话给医生，说你要不要来看一下。医生来了一看，苏善真的醒过来，这一下不得了，苏善的家人朋友、法院的同事全部赶过来，大家都说这个真是奇迹。没想到苏善一开口讲话，还讲出了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。他说，我去了地狱，在那里见到丈夫柳勇和同事高帆，他两个都是法官，都是年纪轻轻忽然离世，两个人现在都在地狱里面受刑，一直在那里惨叫。高法官说，他们两个都是生前迫害好人才落到这个地步的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，后悔当时不听同事好友的劝告，后悔死了。到了地狱当然也要见见阎王啦。苏善说，阎王1.7米的个子，留住胡须，穿着古代的官服，红色的，戴着黑色的乌纱帽，就好像电视里面包公的扮相。阎王叫苏善跪下，将他所做的坏事都一五一十地读了出来。一开始阎王好不友善，后来态度就好了很多了，和蔼可亲地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不退党啊？退党？苏善沉默了，他想回起生前听过这个预言，预言中说当今的红潮很快就要覆灭了，执政的中共因为坏事做得太多，会被上天清算。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参加过少先队、共青团或者入党，成为他的一员，这些人也会被牵累清算，死后落地狱，只有公开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组织才可以避过这一劫，这个叫三退保平安，简称三退。这个预言在国内流传很广，听闻已经有超过4亿人三退了。阎王跟住就对他说，凡是迫害过好人的还未有三退的，死后都会来地狱，你先回去做些好事啦。就这样，苏善又回来了，死而复活了。讲到这里，苏善说，我要退党，还对法院的同事说，你们都要退啊，真是有地狱和阎王，预言讲的都是真的，不要再做坏事了。下午五点左右，来看他的人慢慢散去，苏善也睡着了，只是这一次他再没醒过来了。他的追悼会如期举行，葬礼法院的人都说，苏善给他们上了宝贵的一课，但是有人不信，吴法官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吴法官为了赚钱，接手了一个迫害信仰团体的案，身边的同事劝他说，不要再做了，苏善不是说过吗？ 会有报应的嘛。但他不听，后来苏善自己亦托梦给他，说不要再做坏事，他的丈夫和高法官就是个例子。但吴法官一心想赚钱，根本就没有听入去。结果就在苏善过世十日后，吴法官在办公室一头就跌了落地，送去医院之后抢救无效过世了。后来他被太太托梦，说救救我啦，我太痛苦了。太太说，我怎样救你啊，一切都太迟了。这件事在当地流传很广，有人去法院求证，法院不承认，说纯属谣言，但纸始终包不住火，法院中有良心的人还是将这件事扬了出去。第三个故事是一位退伍老兵分享的，阎王拉错人了。老兵名叫成德富，身体一直都挺好的。那一晚六点左右，他搭紧车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胸口被人拍了三下，然后就有两个人拎住他的膊头向前行，速度好快，风都在耳边呼呼直响。过了一阵，就听到有人对他说，到了，跪下。另一个人说，王爷，你要的人捉了你了。王爷说，你抬起头来。他抬头一看，前面高高的台上坐着一个看上去好像皇帝的人，头戴皇冠，穿着浅色的袍服。他心到一惊，我不会来到地府嘛，见到阎王嘛。台上的人说，是啊，我就是阎王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几多岁？他说，我叫成德富，成都的成，今年66岁。阎王掀了台上那个大宝，忽然对那两个人说，拉错了，拉错了，你们要拉的是40岁的陈德富，以东陈。阎王又对他说，你既然来了，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，你回去要做三件事。一，告诉世人知，阎王地狱是专门惩治恶人坏人的，善恶有报，做了坏事一定会遭报应。二，你是有任务的，你回去要多做善事，多救人。三，你将我讲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世人知，要对他们说，以前做错了改好就得了，不要再继续做恶，给自己留下好的未来，你一定要记住。他回答说，记住了。然后阎王就给他两个差役带他参观地狱。阎王说，你的时间有限，18层地狱没有时间看了，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啦。就这样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一度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。这个故事先讲到这一度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差役拉错了人，阎王说，既然都来到了，那就叫差役带他参观下地狱，叫他回上人间那里，要告诉人们，真的有地狱有阎王的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两个差役带着他开始参观了，走过奈何桥，首先见到是血海，一望无边的血海，全部都是人，多数都穿着官员的服装或者公检法制服。他们被鳄鱼、毒蛇、狮子等各种凶猛的动物撕咬，到处都是凄厉的叫喊声。差役拉着他说，快抬头望向上边。他一看那边，更有可怕的场景，有一个一望无际的广场道， 摆住各种各样的刑具，刑具多到一眼看不到头，每个刑具上都有人在度受刑。第一个刑具绑住一个又高又肥的人，他身边有两个鬼差，一左一右拿住大刀在度割他的肉，他痛得呱呱大叫。差役说这个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，不知道贪了多少钱，到地狱来割肉还债。跟住睇到係第四个人，佢哋分别着住四种公检法嘅制服，头戴国徽帽，并排反绑喺一个刑具上，一支钢钎横穿四个人嘅腰部，两个鬼差一边一个，将钢钎一推一拉，呢四个人就开始大声惨叫，鲜血流咗一地。佢问佢哋点解受呢种刑罚，差役话執法人員應該是情惡揚善的，他們就相反，拿著人民的錢就貪圖權貴，專害好人，執法犯法，血債累累，害了不知幾多好人，一鋼鑽一推一拉就是還一個受害者的債。他又看到另外一個刑具綁住一個不肥不瘦的人，兩個鬼差各拿一個小刀，一小塊在那割他的肉。差役话呢个系做生意嘅，控台市价，缺斤少两，佢克扣咗好多人，占咗人哋好多便宜，就要割几多肉嚟偿还，一个都唔可以争。仲有一个刑具上绑住系一男一女，两个人面对面绑住，上半张面嘅肉都被割啦，面皮跌咗落嚟，遮住下半张面，睇上去相当诡异。役差话，这两个是乱搞男女关系的，两个人都不要面。他正想问下一个刑具上大头向下倒挂住那个人，他又犯了什么事，阎王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了，时辰已到，快回去，再不回去就迟了。两个差役将他托起，用力一揈，他大叫一声，哎呀，就醒了。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已经睡在医院急症室里面，客车司机和售票员站在他身边，很高兴地说，哎呀，活过来了。他们说他在车上忽然晕倒，送到医院已经没有呼吸，医护人员几次来催要送他去太平间，他们两个没有同意，结果他居然活了过来。他们两个赶紧将医生护士都叫来，成德富就讲起他在地狱看到的情况，听完之后他们都说以后要听阎王的，多做好事不做坏事。听完这三个故事，你觉得地狱和阎王真的存在吗？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再来跟大家讲最后一个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是清朝的一位官员，他因为使用不法手段为自己谋福利，还未死就开始在地狱受刑。故事是清朝著名的学者陈其元分享，他说他的爸爸在福建做官，有一位姓李的同事是江苏常州人，是李某。这个李某生得一表人才，亦很有才干，能说会道，为人行事十分低调。但这位李某其实是一个很有机心的人，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，他买通了当时的福建总督阿林宝十分信任的一位上学大师，为他讲好说话。阿林宝被蒙在鼓里面，阿林宝被蒙在鼓里，认定他是可造之才，帮了他做了通判，后来泉州知府有空缺，阿林宝就给李某暂时代理一下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过没几耐就将他转正，正式成为知府大人。李某很高兴，新年的时候他就约陈其元的爸爸还有替补他做通判的余益一起吃饭，结果那日两人左等右等，他结果就没来，这个饭局就告吹了。后来余益听说李某那日不是没来，是出门撞上鬼，只好回家，后来身体一直不好，余益就去家找他。没想到李某居然泪汪汪地跟他说自己没多久就会死了。他说 前几日我啱啱出门，突然几个人拦住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。我赶紧叫身边的差役叫他们捉人，但他们都没有看见人，我才知道是撞鬼了。当晚我就一病不起，梦中被阎王拉到地府。阎王说有人告我十条大罪，要我认罪，我都不承认。阎王十分生气，昨晚再次提审我，打了我一百大棍，打到实在太痛了，我就认了一条罪。说着李某又掀开被给余益看，只见他的两条大腿都污渍污渍的。李某又被仆人打开箱，拿出一幅画，画中是一个美女。余益惊叫问：这个是哪个啊？李某长叹一声，说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不提算了，我在阎王面前承认的就是这一宗案。说完就将画烧了。余益亦不好讲乜嘢，再三安慰咗李某就翻去啦。第二日啱啱天光，李某就派人嚟请余益同陈其元嘅爸爸过去，一见面就捉住两个人嘅手，流住眼泪话：昨晚阎王又捉我过去，佢好嬲，用刑十分厉害，最后竟然用咗炮烙之刑，我受唔住啦，已经全部承认啦。今日我怕系过唔到中午啦。所以急忙将两位先生请嚟，床下仲有3000金，请用嚟办理后事，多余就留俾家属。跟住佢又叹息话：我命中本来系该做知府嘅，但因为急于求成，用咗唔正当嘅手段，做下恶业，导致短命。两位如果唔信，几日之后就会有正式嘅文书落嚟，任命我做泉州知府，仲请两人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攞我当做前居之鉴。讲完他就去世了。李某本来身材魁梧，皮肤白，到入殓的时候身材就缩得好像一个十蚊仔咁细，全身焦黑，可见地狱的炮烙之刑真是好犀利。他死后三日，任命他做泉州知府的文书果然送到。陈其元的爸爸说他自己年轻那阵年少气盛，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，有因果报应，等亲眼见到李某死时的状况先信了。由那阵时开始，在州院做官，他一直都是战战兢兢，不敢妄为，亦经常告诫其他人要做个好官。有句古话说，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事莫强求，荣华富贵、金钱财宝，其实都是命中注定。你不贪赃枉法，该有的亦都会有。耍手段、玩机心，一不小心反而送了自己的轻轻性命。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？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。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。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现在接下去讲另一个题材，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宋朝官员亲历之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宋朝官员亲身经历的，自古就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讲法。皇帝是天之子，秉承天命，施行仁政， 仲教化百姓遵从天道，俾佢安居乐业。而起关键作用嘅臣子，亦系为咗完成辅助君王使命而存在嘅。既然要顺承天意，冥冥中亦会有神秘力量嚟保证佢准确无误咁彰显。而呢个就系神座啦。呢一篇介绍嘅系宋朝几位名臣喺未显贵嗰阵就得到神明护佑嘅故事。仁宗嗰阵位于安徽芜湖，屹立喺长江边嘅三山基，唔只系一个风景如画、宛如仙境，引得唔少文人、墨客、吟诗作对嘅地方。山脚下嘅浅滩，亦只供往来船只停泊靠岸嘅天然港湾。嗰阵时仲未当上丞相嘅陈尧佐，有一次坐船出门办事，当佢叫人将船停泊喺三基嗰阵，一位老人突然出现啦。佢对陈尧佐话：听日下昼会起大风，船只要系喺江上行驶就会翻沉，请你务必要多加小心。到咗第二日嘅上昼，天空晴朗无云，根本唔似要起风嘅样。船夫正要开船，陈尧佐就上前拦住，话：再等等啦，其他船只都已经陆陆续续离岸啦。只有他还在这里找藉口，迟迟不想上船。正午时分，天色突然暗了下来，没多久就黑云密布，狂风骤然袭来，江边的沙尘被卷起，树木都被截断，江面上的浪头瞬间好像山那么高。等风势稍弱，陈晓佐发现江面上的船只全被打翻，都沉了下去。这个时候，那位老人再次出现在陈晓佐身边，对他说：我不是凡人，是这个江的巡游神将，只因为你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当朝宰相，所以特登来告诉你知。陈晓佐就问了：那我应该怎样报答你的恩德啊？老人就回答了：我不是来求报答的，你是贵人，所到之处自有龙神护佑。果然过了没几耐，陈晓佐就做了宰相，告诉他知可以做宰相的不只是那个江中神将。之前陈晓佐在广东惠州当知府那阵，亦遇到过这样的神异之事。有一次他带着朝中官员许身坐船出外办事，中途船只停靠在一处河岸边。到了夜晚，陈晓佐突然看不到远处有一百几名身着起甲的人浩浩荡荡地走来，其中有一个声音严肃跟他说：今晚宰相和他的曹运使要在这里留宿，你们不要疏忽大意，如果有损失必会遭到重罚。第二日，陈晓佐到附近走访，才发现那里有一座姚夫人庙，里面供奉的是当地一位贞洁烈女。后来陈晓佐成为宰相，而许身亦做了广东东路秉济江西湖南诸路转运使。另一位南宋官员亦有类似的经历，他就是出生在福建建阳县的崇山刘崇之。当时他已经是兵部侍郎，有一次出使金国，坐船的时候在黄河遇险。那日黄河水暴涨，他乘坐的船只已经行驶到河中央了，船夫手中的船桨亦越来越不听使了，眼睇船就要返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船只忽然平稳落嚟，慢慢咁好似俾人推住，一直送到岸边。有人喺岸上睇到，好似有几十人都喺水里面帮住推船。一位船夫亦想起，佢喺船只出发前曾经发咗一个梦，梦见河面上出现咗有好几百人嘅兵马仪仗。其中有首领举着旗子高叫：刘侍郎，听日要渡河了，河神已下令给我们来保护他，你们都要谨慎行事。 刘崇之会当兵部侍郎呢件事，喺佢细嘅时候就已经被预见到。佢细嗰阵时喺屋企睇书，有一日发现书房里边书册都被老鼠咬坏啦。于是佢开玩笑咁俾土地神写咗一张判词，上面写住嗰啲不尽职嘅土地神应该杖打一百，然后赶出书斋。刘崇之嘅教书先生听佢讲起呢件事，当日夜晚就梦到一位老人对佢讲：在下的确系失职，请你帮我喺侍郎面前讲几句好说话，俾佢免咗我嘅处分啦。第二日，先生就叫刘崇之将呢张判词烧咗。当晚，先生又梦见老人对佢话：多谢你帮我解围，我要拿一枚银两来报答你。第三日上昼，那位教书先生就在书台上看到一枚银片，只是他当时没有想到自己学生真的会当上侍郎。还有三位官员差点遇到奸臣暗杀，但在神明的护佑下，最终令害人者自取灭亡。一位是北宋官员刘安世，因出言正直得罪了权商张纯。那阵时有个为富不仁的恶霸，自从用钱买了官职之后，他就经常出入京城。他知道张纯想杀刘世安，于是无罪自荐，在张纯的安排下当上了转运事的判官。这个人拣好日子，又请了一部马车，迅速奔去刘世安所在的郡城。郡守知道之后，马上派人去话俾刘世安知，但刘世安安排好要处理嘅事，就淡定自若咁嚟到酒家同朋友谈笑饮酒，等住嗰啲恶霸嚟到。结果到咗夜晚，就突然听到城门嘅钟声响起，嗰啲恶霸都唔知点解会呕血而亡。奸臣秦桧嘅父亲秦敏学曾当过靖江府县府古县的县令，秦桧当权嗰阵，当地的知府胡信图有意巴结，打算在县里边俾秦敏学立志，但后来上任的县令高登是个刚正不阿的人，坚决不照办。胡信好嬲，不惜罗织罪名，将他混入大牢，仲严刑敲打。就在高登忍受住酷刑折磨嗰阵，胡信即竟然暴毙而亡。高登亦因此平安走出咗牢笼。仲有宋灵宗嘉定十年的进士胡梦旭，在大理平氏的任上，因进谏时语言有所冒犯，被发配到象州。走到桂林那阵，守军元帅钱宏祖打算将他除之而后快，结果还未来得及喐手，钱宏祖就暴毙而亡了。看来天佑忠良是真实不虚的，神明的存在亦是有迹可循。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人世间的善恶，还被所有因果都按照最正确的方式打开。所以善恶有报绝非危言耸听，而是由人世到寰宇间，无数神明都在顺应维护看守的永恒法则。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，探索未解之谜，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。多谢大家收听，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。